忽然起了风暴，风闻与亲见神，皆谤人。
各位主内同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来学习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极有帮助的一本书，就是约伯记。它是讲到苦难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是细讲了。那约伯这个人呢，他到底是谁呢？我们知道呢有几种讲法。一种就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哥哥拿赫的这个后代，那另外呢有人说呢他大概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知道是以撒，以撒的儿子是雅各，那他是雅各的孙子啊，就是以加撒的儿子。那我上一次呢已经从雅各下埃及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年数来推算，那大概呢约伯他在75岁左右呢他就离开埃及，就迁居到乌斯地去住去了。那我们再看呢他几个好朋友哈，那其中一个叫以利法的，那以利法大概是谁呢？有解经家认为他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孩子，因为在创世纪第36章10节11节呢那记载在呢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那我们知道提曼呢他是一个哲士，那所以约伯记里面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那圣经呢每次称提曼人呢都跟以东人是并称的。那我们知道以扫呢就是以东人啊，以扫就是以东，所以他的后代也叫以东人。那他们住的地方呢跟这个约伯的这个居住地方乌斯呢是相连的，那他们应该是兄弟。那另外呢比勒达呢他是舒雅人，舒雅呢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索法呢是拿马人，拿马呢是在犹太之南。那有人以为呢以索法跟以扫的儿子喜婆他的原文的语音是相同的，那所以以索法呢就是喜婆。那这样说来呢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事迹人物那跟圣经其他各处的记载呢那把它呢相连的时候呢它的确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当然这些都没有100%的确据，但什么知道大概约伯跟这些先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约伯他是懂得怎么好好敬拜上帝的，但是约伯他并不懂得摩西的那些律法上的那些事，所以他绝对呢是在摩西之前。那整个约伯记呢就是探讨我们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必定要把这个道弄通透的，就是苦难的由来跟价值，苦难的由来跟价值。耶稣来到世上，耶稣也经历苦难，特别十字架的苦难。那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都经历苦难，历代的服侍主的都经历苦难。那不要讲我们在主里的，整个世界也是苦难。那苦难到底从哪里来的？而且特别针对义人遭受苦难的原因。坏人遭受苦难我们就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坏人不遭天责那就没天理，那但是为什么义人会遭受苦难呢？这个答案很不容易找，对不对？ 如果义人遭受苦难的话，那上帝又是怎么回事呢？上帝不是公义的吗？好，我们看见约伯记对于义人在上帝的眷顾之下为什么仍然有苦难呢？而且义人比不义的人为什么所受的苦难更多呢？如果我们读通了约伯记，我们就有清楚的答案了。我们在带领人，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特别是传道人，我们要照顾很多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渴望得到一个真理，他们为什么要受苦，而且在受苦中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对于约伯记不通透的话，我们自己也没有受过苦难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在苦难中的人？整个约伯记里面讲到神的大能，神的全能超过了30次。圣经中只有2卷对于神称他是神的大能跟全能神的，就是约伯记跟启示录。所以呢，这表明我们基督徒在苦难中，我们需要的一位是全能的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全能的神。这也表明了神是我们生命的本身的一个来源和一个对于我们一生的照顾供养的上帝。那神所以把苦难加给人，就正像耶稣在新约约翰福音所说的，葡萄树需要被修理，为的是使它结果子更多。那我们已经讲了约伯记的作者，有的说是约伯他自己，有的说是他的好朋友以利户，也有人认为那是先知以赛亚写的，也有人认为那是摩西，认为摩西在米甸旷野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本书，然后送到埃及，因为在埃及的同胞正在苦难之中，他想借此安慰坚固他们同胞的信心。那所以约伯的他的出世跟亚伯拉罕呢应该相去不远。在那个时代中呢，仍然有少数人能够保持着对上帝敬畏的信仰，就像在亚伯拉罕时代有一位神秘的人物叫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且整个约伯记里面没有讲到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就知道约伯记呢，它一定是出现于摩西五经之前，一定比摩西所写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之前，所以它是圣经中最早的书。那也有人主张约伯他生在亚伯拉罕之前，那以这个书的年代呢，他应该列在创世纪大概第11章和12章之间。好，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呢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所用的这个希伯来文呢，他用的非常的巧妙，而且用的非常的好，而且属于耶和华为神的这个名称呢，他都用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希伯来人，而且里面关于物理学啊、天文学啊，都能够啊通晓知达，而且的文体啊是诗歌，而且它也有历史。那所以呢，在世界各国文字中呢，能够像有约伯记这样一本书的呢，实在是找不到。那约伯记它整个的这本书的地位，它在圣经整个中呢，它是独立的。因为第一个它出世最早，第二个它的书呢， 跟其他的都不相关。所以呢，它是非常单独的一个。那约伯记，我们现在中文的圣经呢，是把约伯记放在诗篇之前。那也有的圣经呢，是把约伯记放在诗篇之后。那这个我个人认为关系不大。那反而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诗篇之前呢，比较好了解一点，就是表明我们基督徒遭遇到苦难了，面临苦难了，然后我们就会去祷告，就会求问神，这就是诗篇了。所以放在诗篇之前呢，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好，那整个约伯记呢，它这个书里面的真理，它包括好几种真理。一个是关于大自然这个神学的讨论，一个是对于外邦信仰的这种保存，就是信上帝怎么外邦人他会信呢？因为约伯怎么看起来他都不是属于这个摩西这个系统下来的。那再来让我们看见上帝呢，他是对所有的人都关爱的。那同时让我们看见呢，在苦难中忍耐呢是一个美好的榜样，而且他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约伯记呢，它里面它从古代大自然就开始说明，然后让你慢慢看见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的公义，而且他呢说神是创造万有的、管理万有的，而且神是救赎万有的。约伯记更讲明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救赎，而且他要按公义审判世人。而且他也讲到了在永生复活之道，他也非常明显的把基督如何成我们救赎主的这个真理表达出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神学讨论。那再来呢，就是约伯他是否是亚伯拉罕正统的后代呢？我刚才讲了，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兄长拿赫的后代。那如果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也是旁支，他不是出自以撒，不是出自雅各的，他也可能是出自于以扫的。那所以圣经呢也有记载，他或许是以撒家的儿子。那约伯他的信仰到底从哪来的呢？所以我们相信神是把一颗信仰的种子种在人的心里，不管你是不是神的选民，然后他会发芽。那约伯的信仰，他并不是照着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信仰，我们可以称为是天启的信仰，就像我们中国古代也信上帝，那这个就是上天启示我们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不偏待人，所以使徒彼得他说过，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使徒行传10:35。所以约伯的信仰就可以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万族中仍然保存了心里向他坚定信仰的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